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1号星期六，而是国际新闻。三名前香港六四天安门烛光晚会组织者因为未能够根据港版国安法向当局提供有关该组织的信息，星期六被判入狱四个半月。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前，香港每年都举行六四天安门烛光晚会，以纪念中国1989年镇压亲民主抗议活动的受害者。三年多前，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港府当局动用防暴警察进行镇压。2021年，周幸彤、邓岳君和徐汉光是被捕，他们是支持中国爱国民主运动香港支联会的领导人，在上个星期被判有罪。支联会是以在香港组织烛光晚会活动而闻名，纪念1989年中国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但是2021年在北京制定的国安法的阴影下，支联会成员投票宣布解散。支持者说，支联会的解散是表明香港在1997年交还给中国时候所承诺的自由正是受到侵蚀。在支联会投票解散之前，警方曾经在2021年8月就支联会涉嫌与海外民主团体有联系的业务和财务细节进行调查，指控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但是支联会是拒绝合作，说警方无权要求提供信息，因为支联会不是外国代理人，当局亦都没有提供充分的理由。据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规定，香港警方可以要求外国代理人提供一系列的信息，如果不遵守警方的要求，一旦被判是罪名成立，将会入狱6个月，罚款10万港元。在自行作求情的时候，周幸彤表示支联会不是外国代理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这样，因此对他们的判刑是为了惩罚那些捍卫真相的人。他说国家安全正被用来是作为对公民社会发动战争的藉口。他说如果你必须的话，判我们是不服从，但是当权力的行使是基于谎言的时候，不服从就是做人的唯一方式。据美联社报道，中国人大星期六任命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亲密的盟友李强为中国的下一任总理，名义上负责目前正是面临多年来最差的前景的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李强由习近平提名，并且在星期六上午举行的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国务院总理。在一日之前，69岁的习近平是获得了打破常规的第三个五年的国家主席任期，这让他可能是终身执政。63岁的李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了2900多名代表的几乎所有选票。大厅里面的电子屏幕显示了2936票赞成，只有3名代表是投票反对，8名代表弃权。星期五，习近平是以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李强最为人所知的是去年春天作为中国金融中心上海的市委书记，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在上海爆发，残酷地实施了清零封城措施，以此来证明他对习近平的忠诚。虽然被迫限制在家当中大约两个月的当地居民埋怨他们没办法获得食物、医疗和基本服务。虽然李强在处理上海新冠病毒疫情上的做法是备受批评，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民众的埋怨而失宠。在去年10月中共20大上被习近平钦定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为他在星期六在人大会议上是当选国务院总理铺路。虽然李强深得习近平的信任，但是与几乎所有前任的总理不同，李强并没有在中央政府层面工作的经验。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反复使用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可能会引起西方的大部分关注，但是美国国防官员说中国是拥有世界领先的高超音速武器库。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科学技术的首席科学家星期五对美国议员说，虽然中国和俄罗斯都进行了多次成功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并且可能部署了作战系统，但是中国在支持基础设施和系统数量方面都领先俄罗斯。国防情报局的保罗·弗雷斯特勒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在过去的20年当中，中国通过密集和重点投入、开发、测试和部署，极大地推进了常规和核武器、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和能力的发展。 据美国收集的情报，中国拥有两个高超音速武器研究基地，至少有21个风洞，一些风洞可以是测试飞行速度高达12马赫的飞行器。美国军方亦都一直喺度研发一系列嘅高超音速武器，所有呢啲武器仍然喺测试或者开发当中。官员话，与中国同埋俄罗斯不同，华盛顿冇计划为佢哋任何嘅高超音速武器配备核弹头。美国国会众议院新成立嘅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喺星期五出席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外嘅一次集会上边，话北京政府系嗜血同埋贪权。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参加了纪念1959年反对中国统治的西藏起义的集会，一次集会在所称的西藏人民起义日举行，而目前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加拉格尔称赞了藏人社区成员为自由和文化而战的勇气，他将藏人描述为中共文化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他说他们一点都没有变，中共一直是一个威胁，仍然是两面派，仍然是贪权，仍然是嗜血。加拉格尔话：佢哋越嚟越多咁系睇到中共试图破坏美国嘅主权，无论系通过中国间谍气球，定系通过美国青少年使用嘅由中共控制嘅算法，又或者系每年杀死70000美国人嘅嚟自中国嘅芬太尼。美国监管机构喺星期五紧急系没收直谷银行嘅资产，呢个自从10多年前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华盛顿互惠银行破产以嚟最大规模嘅金融机构倒闭嘅事件。直谷银行是美国第16大银行，储户主要是科技产业从业者和风险资本支持的公司。在储户出于担忧该银行资产负债表而匆忙提款之后，该银行倒闭，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银行倒闭事件，仅次于华盛顿互惠银行。直谷银行主要面向科技行业，这个意味着整个银行业不是那么可能好像10多年前那样产生连锁反应。美国雇主在2月份增加了相当多的是31.1万份工作，这个数字虽然少于1月份的巨额增长数字，但仍然是不低的数字，继续是令到美国联邦储备局受到为压制通胀而大加的加息的压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随着港区国安法实施，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席被清零超过一年。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仍然排名市民认知度政治团体第二位，仅次于立法会最大政党民建联。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分析，结果反映民主党虽然失去所有立法会的议席，但仍然在市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呼吁北京让港人有真正选择的选举。刘慧卿又说，民主党筹募运作经费相当困难，希望当局不要赶尽杀绝。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年六月启动一国两制25周年中期民望总结系列调查，星期四即是3月9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政治团体民望。这一项调查在二月初开始，分两个阶段由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先后成功访问了500和518名18岁或者以上粗粤语的香港居民。第一阶段在2月1日至3日作政治团体知名度调查，被访者可以在未经提示之下讲出最多10个最熟悉的政治团体名称。结果显示，最多被访者提及的政治团体是目前立法会最大政党民建联，有22%的受访者提名，第二位是前民主派立法会最大政党民主党，有12%的受访者提名，第三位是工联会，有10%的受访者提名，第四位是新民党，有9%的受访者提名，第五位是自由党，有8%的受访者提名。第二阶段评分调查在2月6日至9日进行，被访者就个别政治团体以0分至100分进行评分，0分代表绝对不支持，100分代表绝对支持，50分是一半半。结果显示，得分最高的五大政治团体，第一位是工联会，有48.5分。 第二位至第五位是民建联、新民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得分依次序是46分、42.6 分、42分和40.2 分。另外已经进入解散程序的公民党仍然有41.5 分，稍高于民主党，但是由于认知率较低而被剔除于五大政治团体。出席记者会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分析，结果反映民主党虽然失去所有立法会议席，民主党甚至没有参加2021年底的立法会选举，区议会议席亦都由原来的超过90席大幅减少到只有8席，但是仍然在市民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政党知名度仍然排名第二位。
我们是给社会一个讯息，虽然遇到挫折、遇到问题，我们亦都有人被人拉了，坐了两年多监、都未曾咩就要混了两年多了、我成日都说迟来的公义是不是公义呢？但是这么多的事我们都仍然继续、民主党你说是不是屹立不倒，就不是一定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都还在这里、如果他日的选举是公平公正的呢，我相信我哋嘅黨友咧，係會有人會想參加，但個問題就係公平公正啊嘛。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喺北京制定《港區國安法》，2020年6月30日深夜喺香港直接實施，2021年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以落實愛國者治港。同年12月舉行嘅立法會選舉，大幅提高候選人參選資格審查，民主黨經內部討論之後決定不參選，立法會民主派議席被清零超過一年。劉慧卿呼籲北京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承諾，讓香港真正實行一國兩制，讓香港人有真正選擇的選舉，真正向國際講好香港故事。
特區當局和北京當局是令到香港是真的有翻一個香港市民自己可以選出嚟的議會，無論是立法會或者區議會，咁到時再做民調就真係唔同啦嘛，因為個個都有代表喺裏面，大家真係可以比拼，大家可以大家去競爭啊嘛。而家你咁搞法咧，即係好似人哋話齋，你真係綁住隻手喺背脊咁樣嚟打，喂，嗰啲冚唪都有好多人喺議會嘅喎，我哋乜人都冇嘅喎。啊，咁都咁多市民認識，都市民支持啊，咁都幾好打喎。咁所以真係我哋希望北京，即係真係成日話又話叫啲人而家走去國際啊，去國際講好香港故事，講好一國兩制啊。一國兩制就真係有政黨可以自由去競爭、去選舉、去進入議會㗎嘛。
记者问及民主党早前举办春茗饭聚一波多折，先后被预约的酒店和酒楼等场地以紧急维修等理由取消预约，星期日即是3月5号改在另一间酒楼只是开两席，工党内的中委和一些前立法会议员等核心党员参加才能够顺利举行，是不是意味民主党的活动在没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够举办，加上当局打算立法规管众筹等的活动，民主党怎样向公众筹款继续运作？刘慧卿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主党是不是不给公众知道才可以吃一餐饭，这个是民主党领导层的建议，他认为公众的观感都会觉得很奇怪，过去几次只是支持者和市民一起自费吃饭都搞不成。刘慧卿强调，饭聚的目的不是筹款，只是市民自费吃饭，而民主党每年的筹款都是向当局申请牌照、卖奖券，但今年迟迟都未批出，加上当局打算立法规管众筹等的限制下，民主党筹募运作经费相当困难，他呼吁社会关注这个问题，怎样给民主党有合法的途径去筹募运作经费，也都希望当局不要赶尽杀绝。
我哋希望可以喺合法、合情、合理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生存，亦都要咧希望社會係俾條路民主黨去生存。咁你睇睇呢度啊，好多市民支持噶，係咪啊？點解要趕盡殺絕呢？
至於原定星期日即是3月5日舉辦的婦女節， 争取妇权游行，主办单位在压力下临时取消。刘慧卿质疑，为什么一个合法的游行，国安警察都要约谈社民连成员，不给他们参加，而主办单位亦都可能是在警方的压力下，担心不能够维持游行秩序而被迫取消。他担心将来举办大型游行将会更为困难，但他强调，游行亦都是香港人的 DNA。
但是游行呢，如果我套用翻埋阿李家超讲咧，都系喺香港人嘅 DNA 嗰度嘅，唔知系咪喺个袋度啦吓，嗰、那个嘅自由，我觉得你应该喺个心度嘅，啊，咁我希望系可以啦。但系而家摆出嚟嗰啲条件，我都唔知边啲组织第日可以点样去搞个游行啦吓，因为如果有好多人喺你旁边起哄嘅时候，咁你点搞啊？话咁你点啊？咁差人话喂，嗱你睇。在网上个个都话嚟搞嘢喎，你搞唔搞得掂啊？哦，你搞唔掂啊？请你取消啦！嗱，佢取消咗啦，你所有人唔好参加，你参加就非法噶啦。喂，咁点做事啊？真系嗱，法国而家游行得好犀利啊！吓，佢反佢嗰、那个，佢嗰个话要提迟退休，咁点样啊？要啲人点样去保证自己可以令到所有嘢都唔发生啫？咁我觉得真系好困扰咯。
刘慧卿又表示，过去几年民主党遇到好多挫折，社会上新闻自由亦都越来越倒退，但是民主党一群年轻的党员都没有放弃，继续以不同的形式去发声，他都希望香港人珍惜发声的机会。
他说新闻自由嘛，李家超都说在你的袋子里，咁而家都喺晒度啦吓，我你哋又有新闻界喺度，我哋又坐喺度噏嘢，咁我有阵时又话我真系使入个袋度，好似摸来摸去都摸唔到喎。咁我事实又系，因为好多间已经执一粒咯，有啲又坐紧监啊，日日仲审紧，咁所以系好担心。咁但系即系有钟庭耀地喺度，有人继续做呢啲嘢咧，我哋系会撑佢嘅，市民亦都应该撑。即系你敢唔敢答？真話我唔知啦嚇，因為有咩事我都唔敢包。但我覺得我哋香港人咧係唔可以出嚟話，我哋冚期啦，我哋玩完啦，我哋冇噶啦，係冇可能嘅。
出席記者會的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分析，民主黨在政治團體知名度排名第二位，反映市民仍然希望有一股堅持爭取的溫和理性的力量，亦都反映民主黨的韌力和爭取民主的理念得到市民的認同。
韌力就基於他們對於香港民主逐步走出一個溫和理性的方法逐步爭取，但是不是不爭取這個理念呢，其實是得到很多市民的認同的、啊、大家不是一種你死我活或者衝鋒陷陣、啊、我不是排斥其他的方法，其實大家一定是要找個平衡的、啊、但是這麼多年以來呢，大家你看民主黨無論在過去2012年的政改方案、啊、等等的來講呢、啊、這些不詳細講了，可以給大家一個感覺，就是所謂乜嘢叫做办实事呢？
对于民主党举办春茗犯罪多次告吹，刘瑞兆表示，前特首林郑月娥2017年啱啱当选嘅时候，曾经出席民主党周年晚宴，而且捐款30,000港元，即系超过3,800美元。佢认为当局嘅政策飘忽，反而令市民更加怀念和平、理性、争取民主嘅年代。刘瑞兆呼吁有关当局不要太刻意去维持一些政治张力，令到市民觉得官方自制紧张，他认为对社会复常和凝聚民心都没有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是不是有关利用微信群投资欺诈有纽约的受害华人向联邦调查局报案的消息。在3月9日星期四上午，9名是居住在纽约的华人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报案，投诉在微信群是被以参加投资为名欺诈几十万美元，其中最多的一位被骗走近30万美元。一名姓刘的男子代表9名受害者向一位的联邦调查局的警官递交了一份书面申请，申诉书说他们9个人在过去大约几个月到两年不等的时间里面，因为参加微信当中不同投资群的同一个投资项目，总共被诈骗了大约50万美元。 姓刘的男子向警官展示资料和全美国各地其他400多名受害者的个人信息，说他们被欺诈的总数约为700万美元。纽约联邦调查局的这位警官对报案的华人表示，一旦该局白领欺诈罪案组接受此案，将会同受害者进行面谈，了解详细案情。九名华人当中损失最严重的是李小姐，她从2021年开始参加这个投资项目，直至去年12月骗局败露，未获返还的投资数额达到28万美元。她说当时听到消息是感到很绝望，刚刚开始知道是骗局的时候，她几日都是睡不到觉，日日都在想她要照顾小孩子，小孩子还很小，才一岁几。她说很多钱都是朋友那里转过来的，佢妈妈亲戚嗰度借过嚟用嚟买屋，以为先攞嚟投资，先买啲嘢，先赚啲钱，然后再攞去买，而家都冇晒啦。李小姐话佢系经朋友介绍被拉入呢个投资群噶，话反正卖嘅嘢都好平，只系花正常货品三分之一嘅价钱，但系有圈货金系货品价格嘅3到10倍。所谓圈货金就系诈骗犯向投资者提供超廉价货品嘅钱。申诉者之一嘅 Grace 话，佢下嘅第一个单就系投资1200美元，攞到一个喺亚马逊嘅网站上价值大约100多美元嘅双人床。他说这个是3个月返还的投资，这个床当作为免费的礼物送给你，这个就等于借钱给朋友。他说这个投资利润都挺高的，反正他是需要一张床。 Grace 说他总共损失了13000多美元。这家叫 HomeX 的公司注册在香港的一间写字楼里面，根据一个新闻网站的记者许可的调查报道，该公司在微信里面建立了30多个群，来都是骗取投资，有些群组就有500多人。在疫情期间，该公司的网站在微信群里面宣传这个通过买货可以获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参与者通过群主下单，在交付圈货金之后，可以选购自己需要的物品，包括昂贵的 iPhone、 苹果电脑、平板电视、家具、化妆品、玩具等。李小姐说她之所以投了这么多，是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再转卖货品来赚钱，刚刚开始是买来自己用，后来就拿去卖，一样东西是买下几十件。周先生参加另外一个微信的投资群，他说他参加了6个月，通过支付宝投入去的钱有50000元人民币未获返还。他说这样的投资活动没有任何合约，之所以相信主要是因为微信群里面大家都是这样讲，主要就是朋友介绍拉入去这个微信的售货群里面，都是这样一个介绍一个。他说他下的第一个单是买一个摇摇凳，交了1000元人民币，都没有要货款，90日之后都还给他，所以才会相信他继续落单。周先生说现在反过来说这个人很蠢，会上这个当，但当初看到群里面有朋友有收到货有还款，都晒在群里面，大家都看到这个情况，所以慢慢就相信了这回事是一种的投资，有比较高的回报。这场骗局的败露发生在去年底。李小姐说12月他们有一个群组的管理员爆料，说他们的老板是走佬，将证据全部拿出来，然后老板又说他们群主贪污，还安抚他们说不是骗局，老板是没有走，然后就一直是拖着不还钱，一个月开一个月，然后又说要对账。周先生展示了他群主的信息，他叫杜月珠，地址在纽约法拉城一栋大楼里面，虽然留了电话，但记者打去的时候显示是一个语音的信箱，已经无效。周先生说这些行骗的人就是找住人性的弱点，就是一个贪字。Grace 说他之所以不敢公开露面，甚至不敢公开声音，是因为在今年一月在群组里面有人提出质疑的时候，被管理员和其他的同伙威胁，说谁敢做就将他们的私人信息公布出来，等其他人来到搞他们。2月10号，10多名受害者到布鲁克林区的纽约州众议员郑永佳办公室提交投诉，2月27号，他们又向纽约州总检察长的办公室提交申诉的资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北京长期以来声言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在今年中国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际，中美关系再度出现大波浪。中国新外长秦刚以灾难性的后果来到展望美中关系未来走向，中国新一轮的战狼外交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自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战狼外交。中国的外交官抛弃了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转而采用好勇斗狠的言辞来展示国威。战狼外交在国际之间不胫而走，并且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专用外号，亦都成为了国际外交界的笑柄。在很多观察家以及研究学者系看来，中国的战狼外交可以说取得到显著的成果，这个就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对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全面的恶化。在西方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亦就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家，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大幅度下降，恶感大幅度提升。在中国的外交官争相演出一波又一波的不断升级的战狼外交的时候，中国驻美国外交官一度被广泛认为相对仍然是保持了传统的外交风度以及以理服人的态势。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起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带头推销疫情起源于美国的阴谋论。当时的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直言不讳地斥责这种的阴谋论是疯癫，并且说疫情的起源问题应该是由科学家来研究裁定。在近年来，中国国内反美言论得到了中共当局鼓励以及支持的时候，2022年年底由中国驻美国大使刚刚转任为系外交部长的秦刚，1月4号在美国主要的报章《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盛赞美国人民美中友好，盛赞中美两国保持沟通的重要性。秦刚在文章当中说，在担任驻美大使的期间，他和80多位的美国国会参众议员会面晤谈，双方倾听，表达各自的立场以及关切，哪怕对方是知名的对华鹰派。他是坚信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他亦都坚信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心胸广阔勤劳友善的人民，而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以及我们星球的前途命运。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轻我衰的零和博弈，宽广的地球足够容下中国和美国各自发展共同繁荣。就在3月7号北京时间上午，中国外长秦刚在人民大会议的期间举行记者会，就中国外交政策以及对外关系相关的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秦刚在两个小时的记者会当中18次点名美国，指责美国，并且警告美国假如在对中国政策问题上面不改弦更张，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英国卫报发表报道说，的标题是战狼归来，中国火气冲冲感的外长秦刚。报道表示，美中关系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这是中国的火气冲冲的新外长秦刚在去年12月就任以来第一次在媒体面前亮相的时候所作出的总结。在实行了3年的疫情清零政策，目前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前景的时候，中国是急于与西方国家维持贸易关系。近几个月以来，这个局面似乎促使到中国先是前的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作出了某种的修正。在疫情期间，中国官员所发表的公开声明以战狼外交为特色。中国外交部前发言人赵立坚2020年通过推特发表一幅是澳大利亚一名军人割断了阿富汗一个儿童的喉管的假图片。赵立坚今年1月被降职分派到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秦刚被提升为外交部长，最初是被认为是中国向修正战狼外交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虽然他过去亦都发表过好勇斗狠的言论，但是他一般被认为不像赵立坚这样的人是好斗，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习近平所信任的盟友。2016年秦刚作为外交部的一个司长，协助了习近平准备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在强调一锤定音定于一砖，一砖就是习近平的当今中国。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官员 对美中关系，无论是说好话还是说狠话，都是上行下效，反映的是习近平的意思，否则就是犯上了作乱。3月8号，美国的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发表的分析文章当中指出，标题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美国和中国的裂痕加深。文章在这里综述了近年来美中关系一直走下坡路的情况之后，他说笼罩在美中系上的阴霾，这个星期随着习近平和中国外长的言论而变得更加阴暗。星期一，中国国家主席声言美国是同中国敌对的强国，试图阻挡中国的成长。习近平是在中国全国政协联会会议上面发表这番讲话，这份讲话代表了这位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不同寻常的公开评击。习近平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实施了全方位的压制、围堵、打压，给予了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第二日，秦刚紧接着习近平的讲话，指责华盛顿和中国走向了撞车。秦刚在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开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如果美方不踩刹车掣，继续沿着错误道路狂飘下去，再多的护栏亦都挡不住脱轨翻车，陷入对抗冲突，哪一个来承担他的灾难性后果。刚刚担任中国外长没几耐的秦刚就中美关系的问题发狠话，是否是记者会上面是即兴发言，而并非出自作为是中国首席外交官的深思熟虑。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在3月7号从北京发出的报道，秦刚在人大记者会上面答记者问是有备而来，不是即兴的。在和气的外表之下，秦刚要展示中国的自信，以及准备在国际之间担当中心角色的外交。他说，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序曲，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步，才是人类的现代化的交响。他说，秦刚紧接着谴责华盛顿所流行的歇斯底里的新麦卡锡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无几耐之前，总部设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夫莱山省，在一份时长48分钟的视频当中，声称解放中国的维吾尔人是他们最伟大的目标之一。在这个视频发布的前一日，该组织发行了一份长达117页的宣传小册子，针对中国、中国与塔利班的关系，以及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侵犯进行了攻击。伊斯兰国夫罗山省亦都被称为伊拉克和黎范特夫罗山伊斯兰国，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个地区分支机构。该组织以历史上包括伊朗、阿富汗和中亚部分地区的夫罗山命名。该组织建立于2015年，它主要的目标是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部分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的哈里法国。伊斯兰国夫罗山省的视频展示了他们两名成员为2022年12月12号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针对由中国人系营运的桂园酒店发动恐怖袭击做准备的画面。伊斯兰国夫罗山省在视频当中说，他们不单止要起来杀害中国异教徒，还要确保东特厥斯坦的所有穆斯林获得幸福和自由，这是他们最伟大的目标之一。据路透社报道，塔利班说喀布尔酒店袭击事件当中，至少有三名的枪手被安全部队打死，两名与伊斯兰国夫罗山省有关联的外国人试图从酒店的露台逃跑的时候受伤。喀布尔紧急医院报告说，总共是收治了21名伤者，其中包括18名受伤的人和3名到达的时候被宣布死亡的人。这次袭击发生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与阿富汗外交部副部长举行会晤之后的第二日。在这次袭击发生之后，中国敦促他们的公民尽快离开阿富汗。中国政府呼吁阿富汗政府采取有力和果断的措施，确保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在阿富汗的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这个是一宗极其令人震惊的恐怖袭击，他们对此深感震惊。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且强烈谴责这次袭击。 他们对在这次的袭击当中失去生命的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表示哀悼，并且向受伤的人表示慰问。在伊斯兰国库罗山省那次的袭击之前，阿富汗已经历经了多次的爆炸袭击事件，其中包括对巴基斯坦大使馆的袭击，以及在俄罗斯大使馆附近发生的自杀爆炸袭击。伊斯兰国库罗山省公开声称对这些袭击负责。乔治华盛顿大学极端主义项目研究员安德鲁·马恩斯说，伊斯兰国库罗山省针对中国的恐怖活动在他们正式成立的很多年里面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他说这些活动确实在2021年年底才开始，当时伊斯兰国库罗山省的一名维吾尔成员在昆都市发动了2021年10月针对什叶派清真寺的爆炸袭击。马恩斯说，此后伊斯兰国库罗山省用很多的语言包括英语发布一系列反对中国的宣传品，特别是关于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待遇和塔利班对北京的重塑。据马恩斯说，伊斯兰国库罗山省最近针对中国所展开的活动，即是该组织目前为使塔利班对华关系紧张并且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当中争夺影响力而展开的众多活动之一。马恩斯说，伊斯兰国库罗山省试图将自己打扮成为一个能够领导亚洲和全球伊斯兰国运动的强大武装组织，但与中国竞争控制边境领土的威胁现在似乎还是一个遥远的前景，更加紧迫的威胁是来自伊斯兰国库罗山省在中国本土或者针对中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和外交目标发动的攻击，包括利用维吾尔人或者其他与中国有关的人来到发动袭击。伊斯兰国库罗山省已经被联合国和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指定为恐怖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国务院都对系同伊斯兰国库罗山省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包括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一种指定将提供物质是支持或者是资源给伊斯兰国库罗山省是定为犯罪，目的在于防止该组织进行恐怖主义活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伊斯兰国、伊拉克和黎凡特库罗山省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塔利班的主要竞争对手。报告说，伊斯兰国库罗山省的活动仍然是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重大恐怖主义威胁。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库罗山省已经针对外交机构进行了多次的恐怖攻击，包括中国、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驻外机构，目的是破坏塔利班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伊斯兰国库罗山省仲对穆斯林什叶派少数群体进行袭击，并且挑战塔利班的安全部队。联合国估计，伊斯兰国库罗山省目前的实力是1000到3000名的战斗人员之间，其中大约是有200名中亚血统的战斗人员。该组织集中在阿富汗东部的库纳尔省、南格哈尔省和努里斯坦省，但在喀布尔和它的周边地区亦都有一个庞大的活动小组。伊斯兰国库罗山省的资金主要是来自经济发达的巴尔克省，并且在最近是开始走私毒品。联合国报告说，伊斯兰国、伊拉克和黎凡特库罗山省设立的媒体组织库罗山之声已经开始用普什图语、波斯语、塔吉克语、乌兹别克语和俄语发布宣传的材料，目的在于招募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增强该组织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一群手持军用装备和口粮的乌克兰士兵站在泥泞当中，紧张地等待着作为增援部队被派往东部城镇巴赫穆特。他们的年龄在25至52岁之间，将前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间最长、最血腥的战斗的现场。一名前线的士兵说，巴赫穆特是真正的地狱。不约警告说，巴赫穆特可能在几日内会落入俄罗斯手中。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声称控制了该镇的东侧，但几乎已经下令乌克兰军队加强防御。当这群人在西边约5公里的查西夫亚尔等待被带入战壕的时候，这十几个人调整了装备，但不知道他们将会被送到哪里。一个使用呼号吉特的士兵说，这个是机密行动，他们步兵在行动前就被告知。战斗开始几个月之后，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天，乌克兰军队已经筋疲力尽。 士兵话而家主要目标系防止俄罗斯嘅全面包围。呢啲士兵装备咗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传统嘅火箭发射器同埋更加现代嘅瑞典做嘅 AT4 火箭发射器。佢哋仲配备咗睡袋同埋地毡，以及系罐装食物、果汁同埋能量嘅饮品。吉特话最重要嘅部分系一个作战单位里面互动，呢个就系当你知道喺战斗当中对你嘅队友有乜嘢期望嘅时候。乌克兰同埋俄罗斯都承认喺巴赫穆特嘅战斗当中损失系惨重。巴赫穆特系一个盐矿小镇，战前人口刚刚超过7万人，但系双方都冇俾出死亡人数。一辆装甲车嘅司机谢尔盖话，佢经常从战场上来回接走系非常之疲累嘅士兵。呢位着住作战服嘅34岁嘅士兵话，佢哋有作战嘅动力，但系佢哋太攰啦。谢尔盖话，每日都喺度落雪或者落雨。大家都好攰，但仍然喺度坚持战斗。呢啲人爬上装甲车嘅顶部，就以佢开车穿过查西夫亚尔嘅泥泞嘅道路，将佢哋带到前线。该镇喺俄罗斯入侵之前，有14000名嘅居民，而家成为莫斯科袭击嘅经常性嘅目标。喺佢哋东部嘅边缘靠近前线嘅地方，大多数嘅住宅楼都冇完整嘅窗户。嚟自附近嘅乌克兰军队阵地嘅炮火不断喺城镇周围回荡。最近的降雨使到查西夫亚尔的大部分街道是一片泥泞。乌克兰军队的苏制 T-80 坦克往返前线经常要通过这里，使到道路更加泥泞。救护车也来来去去，在一架救护车当中，两名身着住军装的医务人员坐在一个装有士兵遗体的黑色的塑胶的裹尸袋附近。一名军医话，睇到年轻嘅男子死去系非常之难过，佢希望所有呢一切都唔系徒然噶，佢哋应该系好似系人类一样咁样系被埋葬，而唔系葬喺荒郊野外。佢哋仲话救护车经常成为俄罗斯军队嘅袭击目标。佢话如果你系新嚟到阵地上面，你唔知道应该系匿埋喺边度，亦都唔知敌人喺边度，呢个系非常之危险噶。在查西夫亚尔外面，一个名叫安德里的22岁乌克兰士兵专注于一门美国 M119 榴弹炮等待接收目标的坐标。在他等待的时候，一枚俄罗斯的军队的炮弹在附近爆炸。他带着法新社记者匿埋在一条新挖的狭窄的战壕里面，潮湿的泥土黏在他的鞋上面。俄罗斯军队随后的两次袭击只是相隔了几分钟。他说他们主要的目标是阻止对巴赫穆特的包围，他们相信那边乌克兰的步兵即使那里已经成为真正的地狱。等待了几个钟头之后，他收到了坐标，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他发射了大约15发的炮弹之后，他的上级是对他说他已经击中目标。附近有一枚未使用的炮弹，上面写着达芬奇这个名字，这个是一位在巴赫穆特战役当中阵亡的著名乌克兰指挥官使用的化名，他的真名是德米特罗·科齐拜洛。自从2014年与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发生冲突以来，他一直是为乌克兰而战的民族英雄。安德里说他们会为他复仇，他们会后悔的。但对于进入巴赫穆特的士兵来讲，未来是看来是很暗淡。其中一名士兵说，他们不需要这一场的战争，他认为俄罗斯人也都不需要这一场的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到1862年夏天，美国南北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几，交战双方各有胜负，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胜算。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需要一场重大胜利，因为他正在失去政界和民众的支持。一场重大胜利不单止能够使林肯重新赢得支持，而且亦能够为他准备发布的一项重要宣言创造条件。林肯总统几个月来一直在考虑一项关于南方黑奴的宣言，这个就是后来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1862年8月底，南军指挥官罗伯特里在维吉尼亚州的马纳萨斯击败了北军主力部队，战场距离华盛顿只有不到50公里。 年前，南军就曾经在那里打败过北军，一年后再传捷报。在胜利的鼓舞下，李将军决定大胆行动，将战火烧到北方去。他率领六万部队跨过波多马克河进入马里兰，下令部下夺取哈帕斯费利的北军据点，其余人直奔波多马克沿岸小镇夏普斯伯格。罗伯特李将军叫部下在镇外面的安提特姆河边安营扎寨，战线全长近3公里。他选择这里作为阵地，亦是因为这里离维吉尼亚不远，如果北军部队过于强大的话，可以迅速撤退。北军部队9月中旬到达之后，没有立刻行动，用了整整一日时间，在安提特姆河对岸安顿下来，第二日清晨向南军发起攻击。北军将领麦克莱伦将军本来打算全线进攻，但是不能够做到。军部队首先对南军防线一端发起进攻，这部分南军一直延伸到高高的玉米地里面。北军部队随后又向南军中段发起攻击，这部分南军驻守在一条破旧低洼的道路上，易守难攻。北军部队最后对南军防线的另外一端发起进攻。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每次都能够调兵遣将，有效抵挡住北军的攻击。北军部队最远推进到离南军阵线25米远的地方，但是不能够冲破南军防线。安提特姆战役第一日，南军损失了1/4的兵力，第二日双方都疲惫不堪，因此掩饰旗鼓。就在双方休战养精蓄锐之际，北军援兵陆续赶到。南军指挥官李将军知道北军第二日一定会全面进攻，他绝对没有胜利的希望，只好忍痛下令撤退。安提特姆一战显然是北方取得了胜利，即使是这样，北方并没有大获全胜。北军原本可以乘胜追击将南军消灭，但是麦克莱伦没有这样做，他对有效阻止南军进犯已经很满意了。消息传到华盛顿，林肯非常高兴，他等这场胜利已经等了很久。战役结束几日之后，林肯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讨论解放南方伴州黑奴的问题。林肯说，大家应该还记得几个星期前我暂时搁置了这份宣言，希望打了胜仗之后再宣布。联邦部队对叛军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完全如我所愿，但是叛军已经被赶出马里兰，宾夕凡尼亚亦不再受到叛军入侵的威胁。林肯总统说，他觉得宣布解放奴隶宣言的时机已经成熟，内阁成员对宣言进行了些少修改之后，林肯在宣言上签字，这份宣言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队取得安提特姆战役的胜利之后，林肯总统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并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宣言这样说，我阿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同陆海军总司令，在此宣布，1863年1月1日起，所有背叛美国联邦的各州境内的奴隶一律成为并永远成为自由人。美国政府包括陆军同海军都将承认并保护这些人的自由，不会对他们为取得真正自由做出的努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 肯总统本来想将奴隶制度的问题置于内战之外，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捍卫联邦的完整统一。对他来讲，没有任何事情比阻止联邦的分裂更为重要。林肯担心奴隶制度的问题会削弱北方的士气，因为很多北方人愿意为保护联邦而战，但是不会为解放奴隶而战。除此之外，林肯还需要四个仍然保留在联邦里面的奴隶州的支持。这四个州分别是德拉瓦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林肯不敢肯定，如果宣布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解放奴隶的话，这些州是否还会继续支持他。等待北方打胜仗的同时，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公开信，为宣布解放奴隶宣言奠定公众舆论的基础。林肯在信里面这样写：这场战争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捍卫联邦，不是为了挽救或者摧毁奴隶制度。如果不解放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如果解放所有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保留另外一部分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亦会义无反顾。我对奴隶制度和有色种族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能够挽救联邦。我认为这个是我的职责。当然，这个亦不会改变，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愿望，那个就是看到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自由。林肯未能够将奴隶的问题置于内战之外。随着战争越复一越的推进，北方人开始觉得这场战争绝对不单止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是为了争取人类自由。废奴主义者活跃起来，他们发表大量演说和文章，反复批判奴隶制度的邪恶。随着民意的转变，反对奴隶制度的国会议员开始占据优势。到1862年夏天，他们已经赢得了足够的支持，可以通过法律在华盛顿特区和美国领地内废止奴隶制度，并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大力推动在各州内结束奴隶制度。这项法案名为没收法案，授权联邦政府没收或者查封支持南方反叛的所有人的财产。在当时，奴隶亦是私人财产，因此凡是没收法案中提到的奴隶都可以立即得到自由。从支持反叛的奴隶主那里逃跑的奴隶亦可以获得自由。法案不影响那些忠实于联邦的奴隶主的奴隶。林肯总统对没收法案并不满意，觉得法案影响了他作为战时军队最高司令的权力。林肯迫于废奴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只好在没收法案上签字，但是并不准备真正执行。他还是希望能够有一项计划，逐步的按部就班的解放奴隶。林肯提议联邦政府可以在南北方交界地带的各州里面收购奴隶，然后给他们自由。相关各州的议会议员驳回林肯的提案，林肯因此决定发表解放奴隶宣言。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星期六早上坐船去钓鱼。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try your hand 以及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Larry， 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呢度真系太靓啦。
See, I told you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relax after a tough week than to come out to the lake, rent a boat, and try our hand at catching some fish.
乜话？你唔系准备咗鱼你嘅咩？点解仲要 try my hand 用我嘅手做鱼你？唔好搞我。
No, silly. I didn't mean use your hand. I said try your hand.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thing means to give something a try that might not necessarily be successful, like trying to catch fish.
哦，原来 try your hand 系试下嘅意思。
Right. Since we don't often go fishing, we really don't know how good we will be at catching fish. But that's okay. We can try our hand at it anyway.
哦，我明白啦。不如咁啦，你喺呢度慢慢嘅钓鱼，我就想将呢本书睇完。
But first, wouldn't you like to try your hand at baiting my hook? I bet you haven't put a live worm on a hook before.
我最后一次去钓鱼仲系细个嗰阵，跟住阿爷，嗰阵时都系我阿爷帮我准备鱼嚟嘅。我最怕掂呢啲喐嚟喐去嘅虫仔啦。
Okay, fine. But you should really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 new experiences.
只要你唔使我去掂呢啲虫仔，叫我试乜都得。
Really? I've got an idea. Maybe you could try your hand at massaging my neck and shoulder while I'm waiting for the fish to bite.
Larry, 按摩我虽然未学过，但系跆拳道都识少少嘅，要唔要试下呢？Larry, 我攰死啦，我哋都系走啦，上岸搵啲嘢食啦。
Give me just a few more minutes. I think I felt a nibble.
Larry, 一日都钓唔到鱼，次次我一话要走，你就话好似有鱼上钓。
Oh, but Li Hua, we're just starting to get the knack of it.
Get the knack? 乜嘢系 knack？ 点解我未听过有呢种鱼嘅？
No, when someone says they're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it means they are starting to become better at it.We've been fishing all day without any luck, but I think we're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now.
Oh, 我明啦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就系有啲进展。你系话我哋两个钓鱼有进步，点解我唔觉得嘅？
Of course we're making progress. You, for example, are getting better at dealing with our bait.
咁又系，我而家准备鱼利已经系专家啦，不过都系多得你啦。你时时俾狡猾嘅鱼将鱼利食咗。我先至有咁多练习嘅机会啫。
Fine. If you want to go back so bad, why don't you try your hand at rowing? I've been moving this boat around while you sit there and relax the whole day.
你叫我将船撑翻去，不过我唔识撑船噶，我只系会原地打转。
Just give it a try. It's not that hard. I'm sure you'll get the knack of it in no time.
哎，咁你当初点解将船撑到湖中心啊？
The guy at the dock told me all the best fishing is out over this side of the lake. I wanted to try my hand at catching the big fish.
哎，呢只船点解喐都唔喐嘅？ I'll never get the knack of it. 我永远都唔会学识撑船噶啦，都系你嚟撑。
Oh, all right. But I could have sworn I felt a fish nibbling on my line. Here, take my rod. Try your hand at bringing a fish in.
冇问题。只要你撑翻去岸边，叫我做乜都得。哎，有鱼上钓啦
！There you go. See, you're already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I told you I had a fish biting.
吓，而家要点做啊？你快啲帮我将鱼拉上嚟啦
！It's okay. You try your hand at reeling it in. Just stay calm, patient, and slowly reel it in. I think I see it. It's huge.
点解咁重嘅？
Wow, it's a huge black boot.
Guys, 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ry your hand， 意思咧就系以尝试做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入门，开始掌握基本嘅要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